莫卧儿王朝的建立。1505年1月，一队人马冲出了阿富汗的喀布尔城，向东奔驰而去，不一会儿就把白雪皑皑的新都库什山远远抛在后面。几天以后，他们进入了印度北部的大平原。这个远征队的首领是21岁的巴贝尔，他是中亚费尔干纳王国的统治者。巴贝尔从未到过印度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在印度看到的是另一个世界，花草鲜美，林木茂盛，遍地飞禽走兽，这令我们惊讶不已。巴贝尔这一次来印度是抢掠，不久他就带着丰富的战利品回到阿富汗。可是印度的无穷财富深深地吸引了他，他下决心要将印度据为己有。20年后，他又带着队伍回到了这个地方，建立起庞大的莫卧儿帝国。巴贝尔出生于突厥化的蒙古贵族家庭，他是铁木尔的60孙。铁木尔身经百战，凶猛异常，14世纪在中亚建立起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。但不久铁木尔帝国就分裂了，费尔干纳就是分裂出的一个小王国。巴贝尔母亲的家世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。巴贝尔在出身血统上是蒙古人，莫卧儿是阿拉伯语蒙古人之一，所以巴贝尔在印度开创的帝国被称作莫卧儿帝国。1494年，年仅11岁的巴贝尔就继承了费尔干纳王位。他精通骑射，又善于从政，一生几乎都是在流亡和征战中度过。但他也有相当高的文化修养，他终身都记日记，给后人留下了一份详尽的史料。他几次带兵攻打旧时铁木尔帝国首都萨马尔罕，但都失败了。于是他把注意力转向东方。当时的印度气候干燥炎热，地貌崎岖不平，但地域广大，物产丰富，人口众多。从1505年开始，巴贝尔先后4次入侵印度。16世纪初，整个印度4分5裂，北印度处在阿富汗人建立的洛提王朝统治之下，伊卜拉欣洛提是该王朝第3代国王。他性情暴虐，杀戮朝臣，引起国内强烈仇恨，其统治摇摇欲坠。巴贝尔见时机已到，1525年11月率领一支25000人的部队向印度进军。伊卜拉欣也率领10万大军离开首都德里迎击入侵者。1526年4月，两军在帕尼帕特相遇。帕尼帕特位于珠穆拿河边，只要夺取此地，就可以进入一望无际的大平原。这里常常是决定印度命运的地方。伊卜拉欣的军队人数是巴贝尔的4倍，还有战象1000头，因此巴贝尔采取守势，挖战壕，设障碍，将700辆战车连在一起，留出空隙让他的骑兵穿过。战车后设步兵，手持毛瑟枪，还布置了新近才从奥斯曼帝国购得的野战火炮。巴贝尔做好了迎击进攻的准备，可是8天过去了，并无动静。4月20日，巴贝尔派人进行了一次偷袭，未能成功。不过他达到了预期的目的，促使对方采取行动。4月21日清晨， 易卜拉欣的阿富汗军队出动了，他们向巴贝尔军方向迅速扑来。然而，就在快要到达莫卧儿人防御阵地的时候，前锋部队犹豫起来，放慢了脚步，后面的队伍继续压向前方，士兵们挤在一起，开始出现混乱。巴贝尔抓住战机，向传令兵布置，立即让两翼的骑兵和弓箭手包抄过去，从后面杀伤敌人。正面的步兵和炮兵用密集的火力向敌人开火，让他们尝尝大炮轰击的滋味。轰隆隆，轰隆隆，巴贝尔的大炮声震天空。嘶嘶嘶，嗖嗖嗖，莫卧儿弓弩手的弓箭满天飞。阿富汗人挤在一起，既无法挥动武器，又无法前进或后退。他们的战象受到炮火的惊吓，到处狂奔，踩死踩伤了很多自己人。战斗进行到中午，阿富汗人彻底溃败，20000士兵阵亡，其余的全部逃跑了。易卜拉欣本人也在混战中被杀，头颅被割下，呈送给了巴贝尔。帕尼帕特战役胜利后的第六天，巴贝尔率领大军开进了德里。1526年4月27日，在德里大清真寺的礼拜仪式上，他被宣布为印度斯坦的皇帝。这样，莫卧儿帝国开始统治印度。以后，巴贝尔又打了两次胜仗，消灭了阿富汗人在印度的残余势力，巩固了他在印度的统治。1530年，巴贝尔因病去世，皇位传给了他的儿子胡马雍。然而胡马雍的皇位并不稳固，他的三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密谋篡位。胡马雍又与他们进行了长期的战争，有一次甚至被赶出了印度。最终，胡马雍收复了他在印度的领地，恢复了莫卧儿帝国。1556年，胡马雍重登帝位才六个月，在一次意外事故中摔死了。他的儿子年仅13岁的阿克巴继承了莫卧儿帝位。阿克巴是莫卧儿帝国又一位杰出的统治者。阿克巴幼时未受到良好的教育，但却锻炼了一副强壮的体格。他在将军巴依拉姆汗的辅佐下开始治理莫卧儿帝国。他刚继位时，莫卧儿帝国的领土很小，首都德里被阿富汗贵族西姆占领。西姆聚集起10万军队，1500头战象，想一举消灭弱小的莫卧儿人。而阿克巴的军队总共只有20000人。一些大臣劝阿克巴退出印度，回喀布尔休养生息，但巴依拉姆汗将军力排众议，提议调动一切力量与西姆决战。阿克巴采纳了这建议。决战的地点是德里以北的帕尼帕特。30年前，阿克巴的祖父巴贝尔取得重大胜利的地方。1556年11月5日，第二次帕尼帕特战役打响。战斗开始时，西姆派出战象进行冲锋。莫卧儿军有些慌乱，但莫卧儿军很快稳住阵脚，发挥了侧翼进攻的优势。同时，由弓箭手组成的射骑队展开进攻，战局发生改变。阿富汗人开始溃退，西姆本人也被乱箭射死。第二次帕尼帕特战役的胜利，使莫卧儿人军威大振。很快，莫卧儿人攻占了德里，以后，莫卧儿帝国走上了不断扩张的道路。1560年，阿克巴亲政，他建立起完备的中央集权制度。君主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下设4个大臣，分管财政、 军事、工商业和司法。全部政府官员都授予军阶，按军事方式编制起来。军阶分33级，最高级可指挥13000人，最低级可指挥10人。阿克巴虽是一个正统的伊斯兰教徒，但在宗教问题上却比较宽容。他废除了对非伊斯兰教徒征收的人头税，政府中也任用了许多印度教徒，甚至还请来了基督教牧师布道。他注意革除印度教社会陋习，下令允许寡妇改嫁，废除寡妇殉葬制度。阿克巴亲自处理帝国政务，有条不紊。他每天黎明就起床，日出后在皇宫窗台前向市民互道早安，然后上朝。朝廷上有各种人，有富人也有穷人，有男人也有女人，有印度人也有穆斯林。阿克巴耐心地倾听人们的上诉，认真审理案子。中午时分退朝，去处理后宫事务。下午，他召开宫廷会议，处理日常的国家事务，发布命令，讨论官职任命。然后，他视察马厩，检查一下大象和马匹，也查看一下作坊或工作室。傍晚，他在自己的书房接见大臣和心腹顾问，处理机密事宜。他建立的日常工作制度也传给了莫卧儿帝国的后继者们。在阿克巴统治印度的40多年时间里，他通过战争和怀柔两种手段不断地扩大帝国领土。他不仅统一了北印度，而且还占有了南印度的部分地区。1605年阿克巴去世，在他统治期间，他把一个年轻脆弱内外交困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繁荣富强的帝国。此后，杰汉基、沙吉汗、奥朗泽布相继成为莫卧儿的统治者。此时的莫卧儿帝国仍很强盛，但是到了18世纪中叶，欧洲列强涌入，相继攫取印度的财富。首先来的是商人，接着来的是军人。终于，在1857年，莫卧儿的末代皇帝被英国人驱逐到了缅甸。